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蹦艺术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仁斌。用耳朵阅读，以声音陪伴，是蹦艺术节目自开播以来的宗旨。功课我来做，音乐您来听，更是蹦艺术节目制作的坚持。感谢许多听众朋友们长期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以及各式各样的心得回馈。台湾蹦艺术协会已经成立，我们的宗旨就是持续以多样化的形式推广古典音乐与艺术。例如每个星期一，我们的 Podcast 会上线，提供您每个星期不一样观点的古典音乐节目。而每个星期一、每个星期四，以及蹦艺术跟许多单位合作的音乐讲座，您都可以在 Facebook 的蹦艺术社团里面 follow 我们最新的讯息。加入蹦艺术社团非常简单，只要您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蹦艺术，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社团，点选加入之后，您就能够每个星期看到蹦艺术所有的活动，以及我们很多音乐会的折扣码，一起用更优惠的价格欣赏音乐会，让音乐丰富您的人生。今年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普契尼逝世100周年的重要年份。昨天4月14号，我才刚到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进行了一场专题演讲。这场演讲的标题是列剧本高手，列旋律高手，烈焰高手，谈普契尼精彩的歌剧人生。普契尼除了被誉为是19世纪末跟20世纪初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是将意大利的美声写实主义歌剧带入了20世纪，并且保留了最后的浪漫元素。在他之后，我们会发现歌剧俨然已经进入了全新的世代。这全新的世代呢，当然喜好与否因人而异，但对我来讲，普契尼接续在威尔第之后，将威尔第的写实主义发扬光大，而且更加着重在爱情的成分，让旋律、和声以及整体歌剧的沉浸感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巅峰，这是他最大的成就。提到普契尼的歌剧作品，您可能一定会马上想到让人泫然落泪的波西米亚人，或者让你心中纠结万分的托斯卡，凄美动人的东方传奇蝴蝶夫人，以及普契尼人生的最后一作杜兰朵公主。今年的8月份，蹦艺术也将带着喜爱歌剧艺术的乐友们一起前往欧洲、意大利、普契尼的故乡 Torre del Lago 一次旅行，欣赏普契尼的四大歌剧。想要了解这一趟旅行所有的细节，各位可以上蹦艺术的网站，在首页的置顶文章，您会看到蹦艺术2024年到2025年所有的音乐艺术旅行总览，在页面中就可以看到刚刚我所提到的今年的8月份到普契尼的故乡欣赏四大歌剧的专属行程。要讲述普契尼的好，或许我们应该先从威尔第的丰功伟业开始讲。在进入19世纪上半的意大利美声时期歌剧开始发展之后，威尔第逐渐带动起一种更直接、更震撼的爱国风格。威尔第以更具有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宏观影响了当代的歌剧群众，让威尔第成为意大利国家统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同时也让威尔第从一位作曲家升华成为意大利人眼中的英雄人物， 因为在他的歌剧中展现了意大利歌剧的复杂以及精密，当然更有许多动听的音乐。而普契尼如同刚刚我所说的，他将歌剧在威尔第之后带入了一种更有沉浸感，爱情的细腻，咏叹的美好，人生的向往，都在普契尼的歌剧中一览无遗。今天的节目中想为大家介绍普契尼精彩的歌剧人生，接下来就听我慢慢娓娓道来。普契尼出生于1858年12月22号在意大利托斯卡尼地区的卢卡这个地方，他们家族是已经祖传四代的管风琴家族，所以当普契尼一出生，所有的街坊邻居毫不怀疑知道普契尼会是这个家族里面第五代的音乐之子。不过在普契尼5岁还没有6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米歇尔却过世了，这是在1864年。普契尼在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想必对他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在家庭的培养之下，普契尼仍旧选择了音乐作为他未来的职业，于是他在1868年转到了作曲班，开始正式的学习作曲。他的老师是 Carlo Angeloni。 于是10岁左右的普契尼就在卢卡这个地方开始了他的作曲。各位可以想想看，10岁作曲是早还是晚呢？以一般人来说，普契尼的发展算早了。但是如果以音乐史上几个著名的音乐神童，例如莫扎特、孟德尔颂或者圣桑，我们就会知道普契尼这样发展还算晚呢。后来在1880年到1883年期间，普契尼就读于米兰音乐院。他的主要作曲老师有两位，一位是 Antonio Bazzini， 另外一位是 Ponchielli。 在米兰歌剧院毕业的时候，普契尼完成了他的毕业作品 Capriccio Sinfonico， 随想交响曲。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首随想交响曲的主要旋律啊，后来居然成为了普契尼第四部歌剧《波西米亚人》的歌剧前奏。渐渐的，普契尼想要成为一位作曲家，而不是以音乐的教学或演奏为生。所以在音乐院的期末考之后，他决定要开始歌剧的创作。他所写的第一部歌剧《La Vita》，最初是想要投稿当时的歌剧创作比赛，但可惜没有成功。不过在1884年的这个作品，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普契尼也有机会举办了歌剧的首演。借着这个演出的机会，普契尼认识了最重要的音乐出版商 Giulio Ricordi。 这位 Giulio Ricordi 就是威尔第生前最重要的音乐合作伙伴，也是威尔第的出版商。在 Giulio Ricordi 的协助之下，威尔第成功的开创了版税制度，也因为有这个版税制度，这让威尔第生前赚了非常多的钱，都是从演出的版税。而普契尼日后也将在 Giulio Ricordi 的帮助之下取得大量的版税，所以第一部歌剧虽然不算真正的成功，但是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他认识了 Giulio Ricordi。 Ricordi 跟普契尼邀约了下一部作品的写作，于是普契尼就接着专注写他的下一部歌剧 Edgar。 虽然普契尼非常用心地创作他的第二部歌剧，但是由于整体的长度还有演奏的难度，很遗憾的，在1889年这部作品的首演仍然没有获得成功。这个时候普契尼爱上了他的朋友的妻子 Elvira。 Elvira 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普契尼的妻子，但是其实两个人最初认识的时候，普契尼是教 Elvira 弹琴，弹着弹着从琴房里面就弹到了床上，两个人轰轰烈烈地谈恋爱。 Elvira 甚至为了普契尼在1886年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跟普契尼私奔了。两人一直无法处在合法的婚姻关系里面，直到1904年 Elvira 的丈夫去世之后，他跟普契尼之间的关系才正式的合法化。而在这个时候，普契尼的儿子 Antonio 其实也已经17岁了。所以普契尼的婚姻关系啊，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建立在外遇之上。那普契尼跟 Elvira 的家庭生活最初几年呢，两个人的经济是非常拮据的，他们只能四处的租屋为生，甚至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要住在不同亲戚或者是不同朋友的家中，实在过得非常的拮据。1893年普契尼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真正的成功，这是他的第三部歌剧马农雷斯考。马农雷斯考也同时是今年魏武营九月份即将上档的旗舰歌剧。今年普契尼的逝世100周年年份，我们有机会在台湾看到好几档的精彩歌剧上演。6月份高士交将制作托斯卡，9月份魏武营将制作马农雷斯考，8月份我将带蹦艺术的艺文旅行团到意大利 Torre del Lago 普契尼的故乡欣赏他的四大歌剧。所以今年至少可以看完普契尼一半以上的歌剧完整版，这实在让我非常的兴奋啊。就在马农雷斯考成功之后呢，普契尼他经常在餐厅里面赊账，因为他常常没有钱又需要吃饭，餐厅对他非常好，让他赊账。第一件普契尼拿到版税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餐厅里面吃饭，他豪气的把所有之前的欠款还清，然后点了一顿大餐犒赏自己，也算是他正式的告别过去贫穷的人生。这一切都从马农雷斯考开始。接下来三年之后1896年普契尼的下一部歌剧诞生了，这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La Bohème 波西米亚人。波西米亚人让普契尼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并且正式跃升为国际间受到认可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波西米亚人我们也知道他帮助了好多歌剧的演唱家有精彩的生涯，例如帕华洛蒂就是以演唱剧中的鲁道夫走红全球，他的鲁道夫可以说是我心中最棒的版本。 如同刚刚所讲的，在 Ricordi 的帮助之下呢，普契尼借着作曲以及演出的版税开始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于是普契尼选择在他的故乡 Lucca 距离仅仅只有几公里的 Torre del Lago 以及 Chiatri 这两个地方买了独栋的别墅，而且把它们改造成乡村风格的别墅。直到普契尼去世为止，他都保有这些房屋的所有权。后来普契尼还在1903年另外买了度假别墅，也为了方便进行歌剧的各项事宜，他在米兰租了一间相当大的公寓。所以其实普契尼的版税收入非常的丰厚，让他得以买房子，而且啊还不止一栋。接下来的几年间，普契尼的托斯卡1900年跟蝴蝶夫人1904年，这可以说是普契尼创作生涯里面最知名的三部曲，波西米亚人、托斯卡还有蝴蝶夫人。逐渐的， 普契尼累积声望跟财富，一步一步的，在20世纪初，他成为了在世最富有、最著名的歌剧作曲家。各位需要知道的是，威尔第在1901年过世于米兰，所以才刚刚进入20世纪，威尔第就过世了，而普契尼迎来的正是他美好的年代。国外的各大歌剧院几乎都在普契尼活着的时期，也就是1924年之前，演过普契尼几乎完整的作品。无论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英国的伦敦、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甚至到非洲、南美洲，这些主要的歌剧院都曾经上演过普契尼的歌剧。我们也可以从1910年在卢卡当地的期刊所记载普契尼的歌剧到底有多受欢迎一起来了解。当时的演出场数数据是这样子的，在澳洲的巡演过程中，蝴蝶夫人就上演了110场，波西米亚人上演了100场。在短短的6个月之内，波西米亚人在111家歌剧院里面上演，蝴蝶夫人则在105个歌剧院里面上演。托斯卡从南美演到北美，欧洲演到非洲，甚至演到亚洲。于是呢，普契尼的歌剧在1910年代红遍全球。我们说红遍全球绝对不夸张，现在是网络的时代，红遍全球有网络的协助不困难，但是在普契尼的年代，所有的演出都是必须要见机履机，实际到当地去的。普契尼也几乎都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出席了所有的演出，让这些观众们认识他。在这个年代呢，普契尼可以说是歌剧界的超级巨星 Superstar。他的作品持续性的受到欢迎，无论是歌手、观众或者是剧院，对于普契尼的喜爱是与日俱增。他的名声，国际级的名声，让他不断的被赞誉是意大利当代最棒的歌剧作曲家。事实上，从我们现在来看也是如此。全世界所谓的10大歌剧的时候，普契尼总是能够占10之3/4。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的4大歌剧，波西米亚人、托斯卡、蝴蝶夫人、杜兰朵公主，哪一部不是观众们的最爱呢？您说是吗？由于普契尼的收入非常的丰厚，他个人的兴趣也因此可以得到实践。例如他喜爱打猎，他热爱科技，喜欢时尚。你知道意大利的第一部电话是谁买下来的吗？答案就是普契尼。他在汽车发明的年代也爱上了这项新颖的交通工具，所以普契尼在1902年买入第一辆汽车，后续又买了10几辆汽车，可以说啊，是一位车痴，爱车成痴。各位也可以想想看，你的人生中已经买了10几辆车子了吗？普契尼做到了。对于摄影，对于打猎，当然还有对于抽烟，都是普契尼的最爱。在你能够在网络上找到的普契尼影像片段，普契尼几乎是香烟不离手的。香烟、雪茄，他几乎天天都长时间的抽着。也因为他有长期抽烟的这个坏习惯，所以到了1923年，他持续性的感受到喉咙痛。就医之后被发现他罹患了喉癌。当时意大利的医生建议他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去进行最新的实验性的放射性治疗。但毕竟那个年代就医缺乏了完整的评估，很多人也并不晓得癌症以及各种并发症的可能性。 还在写作最后一部歌剧《杜兰朵》的普契尼前往比利时就医，结果在他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因为手术之后无法控制的流血情况导致他心肌梗塞而死去。死去的这一天是1924年11月29号。很快的，普契尼的死讯传回了意大利，当时他的波西米亚人还在罗马上演着。就在同年1929年，普契尼的尸体被埋葬在米兰，后来儿子安东尼奥将他的尸体移回 Torre del Lago， 也就是普契尼居住了30年的这栋别墅的礼拜堂之内，回归了他生前最爱的地方。而普契尼人生中的最后一部歌剧《杜兰朵公主》，普契尼也写到最后一幕柳儿自杀的地方而撒手人寰，由他曾经的学生也已经是当时的年轻歌剧作曲家 Franco Alfano 为他将歌剧的终曲补述完成。这也是一般我们现在欣赏《杜兰朵公主》的时候最常听到的版本，就是普契尼写到柳儿自尽，后面的部分是 Franco Alfano 的补述。在1926年4月26号，《杜兰朵公主》由普契尼生前的好友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在米兰的拉斯卡拉大剧院指挥首演。这个时候普契尼已经去世一年半左右，杜兰朵在首演当天，据说托斯卡尼尼就指挥到柳儿自尽之后，转身告诉所有的观众们，大师写到这里便与世长辞了，放下了他的指挥棒，停止了第一天的首演。后来的演出才进行全本演出，这也是历史上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首演。普契尼一辈子一共有12部的歌剧作品，全部跟爱情有关，并且啊，女主角12部里面就死了9部。在爱情的部分描写丝丝入扣，同时也让观众啊欲生欲死啊，看他的剧可以说常常声泪俱下。他跟威尔第的着重面不同，威尔第带动了国家情怀，而普契尼则是儿女情长，让你在观看他的歌剧之中心里面的感动油然而生。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各位介绍了普契尼精彩的音乐人生。听过了他的人生，再欣赏他的歌剧，相信在未来您对普契尼的感受与感动会日益的加深。播一束精彩的音乐内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值得您一听再听，反复回味。如果您想支持蹦艺术，有许多的方式，小额赞助，点一下节目说明栏的赞助连结，也可以与我联络，成为蹦艺术之友，长期或者年度赞助蹦艺术，让蹦艺术团队拥有更稳定的经费，能够制播独家精致的音乐节目与大家分享。我的 LINE ID 是 JENPIN888。JENPIN888，开卷古典音乐，欣赏蹦艺术，让您的世界充满乐趣与音乐的芬芳。我是主持人林仁斌，这里是蹦艺术，我们下周节目再见喽，拜拜。